随口说美国。这一期我想给大家漫谈一下美国的投资吧。其实这个话题我现在想起来好像在公开的这个周末的节目谈论的极少，因为之前我们有专门的专辑嘛，就是美国的创业与投资专辑。然后呢，我们有会员节目之后，关于投资的这个话题其实是我们社群最关心的，所以呢，我常常是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的会员节目里面就都讲了。所以反而在这个周末的公开的节目，我突然间发现好像确实讲的很少哈。所以呢，这期我们来叫漫谈。那我就不找什么资料了，因为这些数据我在之前的直播里面也都讲过，大框架肯定是没问题的，就不如我在每期的直播里面的时候，我们是看着数据说的嘛。但这种讲法又很容易局限到某个点去，比如说美国的房产，在我的会员节目里面是可以具体到，比如说我们只说商业地产，商业地产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说美股，我们会非常具体的讲到个股或者是某一类型的基金。但是公开节目呢，我就索性啊来给大家，因为之前也都没讲过嘛，给大家讲一个大框架。我们最近是正在，因为要换房子嘛，其实我们从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就没太关心这个房价的涨跌，但是还是知道的，因为身边朋友有在买房子，知道它从疫情期间涨上来，然后呢，美国不断的提高它的利率嘛，我们知道加息是会遏制这个经济，其实直接就是遏制流通。你看哈，现在美国的利率是7嘛，就是贷款利率哈，当然它的存款利率也高，存款利率达到，就定期存款利率都达到 5%。它贷款利率 7% 也很正常。但是对于那些就有这个需求去贷款的人来说啊，他不到非不得已就变得不会去贷这个款。就我们具体的来说，比如说哈，因为在美国这种搬家呀，搬来搬去换房啊，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原先美国的利率只有 2% 嘛，即使再加上几千块钱的手续费，这个成本也还是可以，所以有些人常常喜欢这个换来换去，住山里面住他几年，然后呢又跑海边住几年，这叫非必要的，就是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感受而换房子。那有一些是刚需换房子，比如说调换工作，是吧，从洛杉矶到工作调动到旧金山，那你就得把洛杉矶的房子卖掉，然后去旧金山买房子，这个都是极为正常的哈。还有就是像比如说我这样啊，就是小孩子考到大概离这里其实不堵车也就是50分钟啊，堵车就要1.5小时，那1.5小时对我们就负担不了，所以我们也要换房，那这都是刚需哈，这叫必须的行为。现在美国的这个 7% 的贷款利率啊，真的是只能让就有刚需的人去做这个动作，没有这个刚需的，就像我们昨天来我们家的另外一个朋友，他本来也想再买房，叫做改善型住房嘛，后来他们算了一下，这个 7% 的利息实在太高了，所以他们就放弃了。这就是提高利息其实是抑制流通。那我们最近是正好在处于这种阶段，所以呢和别人聊的比较多的也是关于哎呀这个城市啊，这个房价涨了多少啊，那个城市又没涨啊，当初买这边是划算呢还是不划算呢，等等等等啊，就确实有在讨论这些话题。那么房产投资啊，那当然是美国投资的一部分啊，那这个比重如果放在中国那可能会更多一些。好，我现在先列一个大框架哈，在美国的投资就是你到美国来生活，那除了工作的，这个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主动收入跟被动收入嘛，投资就是被动收入，主动收入就是你可以靠这个工作，比如说你是做一份工作还是做两份工作，那这些都是你的主动收入。那被动收入那就是投资，而这个投资呢又分这么几块啊，其实应该说全球也都差不多吧， 一个叫固定资产投资，那就是房产，或者我们说的叫地产投资。第二呢，就是股票，我们就说美股，对应中国的是 A 股。那这一块当然也可以扩大一些，叫做有价证券，因为你还可以买国债嘛。然后是什么呢？然后是保险。在美国，保险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投资，你大概可以把叫中国的理财和寿险，就这两块的这个范畴哈。那在美国其实很多的理财型的保险，它是要捆绑你的寿险，就你买了这个寿险，那么你可以向上叠加，他拿你寿险的这一部分资金呢，就保险公司拿来理财，然后回到你的资金池。这个是第三个，就保险是蛮重要的一种投资，而且是很长期的。我的感觉是操作也相当灵活，你可以增加，也可以什么呢，甚至有一些年度啊你可以停掉，然后还可以贷款，就是你的保单质押迅速贷款，这几乎就可以当成这个现金来用。所以在特定的时期，就是当这个情况不好的时候，你的股票有可能不是你的现金流哈。当然你强行卖也可以，但是强行卖有的时候股市跌到低谷的时候你反而不会卖，但是你的保单是你的现金流，就是你保单质押立刻可以把钱抽出来。所以在这一块上，美国的保险跟中国的保险，反正至少我现在对于这种保险的认识，我感觉它是一个就蛮多人采用的一种投资方式。这是第三。那第四大类就是比较传统的类似黄金的投资。那当然有人做细化的期货的，那它就更多了，白银也是投资啊。那也有人专业的就做各种细化的，这个后面那种专业类的我们就不在这个大众的这个平台去展开了。总之在美国的投资就大概分这几大类吧，固定资产、有价证券、保险，还有这种特定商品。我们特定商品就以黄金举例吧，那这里面就可以涵盖比如说有些人玩收藏的，有些人玩收藏可以玩到他直接可以控制这个某个品类的价格啊。那从这个点上我都觉得他已经不是被动收益了，他其实这是把它当成一个生意啊，变成主动收益。所以这个我以这个黄金，就是你不可掌握它的这种贵金属，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投资标的，我们以它来代表着第四大类。那当然还有人说有比特币，比特币呢我暂时把它归到有价证券去吧，就是我们打开美股那个交易平台是吧，我摆在第一个的就是比特币。比特币当然这半年涨得非常好啊，已经突破7万多，是历史新高啊。但是我把它归类，暂时归到有价证券啊，这个当然有争议啊，这个 SEC 说你这个比特币啊就是有价证券，所以我可以管。但是呢玩比特币的人说这不是有价证券，你就不该管。这我们不去争论哈，大概就是这么几大类。我们先展开固定资产吧。地产呢其实很复杂，如果你详细研究美国目前的地产，其实你也不用详细研究，就是你跟着我们的直播啊，你大概就可以抓到美国地产的这个大框架。美国地产相对来说比中国的地产要来的就是更丰富。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分类也多，然后各个分类涨跌不是同步的，这叫丰富嘛。那我就以现在举例子吧。美国疫情之后啊，就住宅这一方面的，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哈，大概全美国涨了30%到50%吧。仓库涨的肯定要比住宅要高，我们现在说的是从2020年开始哈。那是不是所有都在涨呢？不对，商业类的地产在跌，像纽约相当多的商业地产是跌到一半的价钱，就50%哈。还有一些地产按照流行语说就要打到骨折，就是三折以下就叫骨折嘛。在纽约很多这种大型的商业地产都是在三折以内的，这三折以内不是估价哈，就是比如说2015年他买了多少钱，买了1亿啊，现在卖掉3000万，是的，这就是商业地产。而商业地产是最受它的收入影响的。我们之前说过美国的地产如何估价，其实用的模型就是商业地产的模型。 就美国的这栋楼哈，值多少钱？比如说它值一个亿，为什么？不是因为它旁边那栋楼值一个亿，它就值一个亿。如果是在中国，估价是这么估的。哦，你左边的房子值一个亿，右边的房子值一个亿，那么你肯定值一个亿啊。大家都是差不多建造的年份，差不多的装修，是吧？那你几乎是一个亿上下波动吧。美国不是，美国完全是靠这栋楼，你现在的租金收益是多少？比如说你左边的楼它值一个亿，那它的出租率啊是 90%，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指标。也很困难说，哦，你一平方租平方尺哈，租30块钱啊，隔壁就只能跌到10块钱，这也不太可能。它其实就是出租率，就是面积，我这个 90% 的面积，甚至 95% 的面积都是有租金的，而这栋楼它只有 70%。 好了，它如果值一个亿，那么你就只能值7000万啊，是这么估的。我现在说的是商业地产。好了，疫情之后啊，一个是疫情打击嘛，还有一个就疫情之后啊，美国的就网购起来，那网购起来了又打击了实际的经营店铺。就是我们说的商业地产分为 office， 就是办公楼和这种店铺嘛，那这两块其实都受打击。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是居家办公，因为公司发现这种模式也挺好，不需要我公司出面租一个多大的装修的很漂亮的那种写字楼，这成本也很高啊。然后大家每天去赶那个早班车，晚上堵着回去，不需要。那听过我直播节目的，我还专门说过，说美国的这个老板啊，看到了叫居家办公，实际上工作效率更高。什么呢？就是我8点开会，如果是正常的上班哈，那肯定拖拖拉拉要到8点半才能开。但如果是居家办公，他早上真的是可以从8点开会，然后你反而要花更多的就是自己回家的时间去做一些工作，然后你开会的时候你才能够用得上嘛。所以这一下子就会造成他的就是真正的办公使用面积大幅减少。有一些公司他没有取消这个办公室啊，但是他到期之后就直接签一个更小的。美国的 office 基本上都是1000签10年，所以呢这几年其实都在干嘛呢？都在不断的原来的合同到期。那他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员工也希望在家办公嘛，他还可以照顾小孩，照顾家人，还可以自己 relax， 是吧？躺在床上，哎，那老板也看到了这一块，我可以降低成本啊，我的效率是一样的呀，实在不行我上这个 AI 机器人嘛，是不是？那么这个市场应该说这几年，有人当然说现在是谷底啊，说这个商业地产的投资是谷底。那我觉得随着不断到期的这个原先的商业地产合约，其实这个谷底不会很快起来。你像现在的连 WeWork， 原先的是就是为了针对这个说办公成本贵，大家聚在一起办公，叫共享办公室的这种模式，那 WeWork 都破产。那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电商的冲击，现在电商在美国像就拼多多的海外版叫 Temu， 那是叫攻城略地，势如破竹。 TikTok 的叫带货直播，大概是在其实他去年就开始做了，但是之前一直没有量哈。那今年开始 TikTok， 就是2024年哈，其实到现在为止也就3个月的时间，那 TikTok 是发力了。那 TikTok 补贴物流费用，还给你导流量，所以现在这个 TikTok 的直播带货又会让线上营销，这个还不只是火一把的问题，它可能会改变整个美国人购物的这种习惯。那这就无形当中又冲击了商业地产中的这种实体店面。所以我们说从2020年以来，美国的叫固定资产投资啊，其实是分化的很厉害啊，这叫分富嘛。好，那我们在这个叫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和工业地产，工业地产就是我们说的像仓库啊、厂房啊、什么园区啊，这都属于工业地产。这三块里面呢，我们稍微可以把就是住宅的这个地产，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在我们的直播里面呢，其实一直有人问这个美国地产情况，其实主要说的是住宅地产，什么时候买啊？那基本上我的回答都是，如果你是刚需，那就该买就买，因为后面的预测其实你都要去赌嘛，赌它房价会跌。 那你才说现在不买。如果你是刚需，我觉得挺困难去做那种微操作。什么叫微操作呢？其实你是刚需，那你的时间无非是这一两年嘛。你如果说哎，这个我十年之内不准买，那就不用问我了。这种微操作啊，你说要赌，就很多人在赌啊，不仅仅是我们的听友。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美国的那个利息太高了啊。之前是有人赌，是其实主要赌的是美联储降息嘛。当然美联储降息影响的不仅仅是房价哈，还有很多很多，这里面我就不再展开，我们只说房价。它如果降息，其实会释放一些这个房屋的流动性。那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成说，哎，这个就有更多的人去买这个房子。但是这只是我们说供需两方面的一方面。我们是从需求这一方面，哎，你这个降息，那需要买房子的人可能会更多啊。但是从2020年以来呀，我们就没有看到它如此高的不断加息的这个利息，也没有把房价真正打压下来。当然这个房价是指住宅的房价哈，把这个商业的房价打压得一塌糊涂。所以住宅的房价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没有被打下。你看哈，2020年那个时候突然间一下子上去，房价上去，人工费上去啊，石油价格上去，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美国通胀。那现在是原材料的价格是下来了，其实石油的价格是下来了，但是人工是下不来，住房呢也没看见下来。那这是为什么呢？不是需求少了你这个价格就会下来吗？是的，需求少了哈。我看到美国在2023年就是所有房产的成交啊，比高的年度，就是这十年以来高的年度差了一半。2020年大家知道美国封锁嘛，2023年的成交量比2022年还低，这就是需求减少。但是为什么房价没有跌呢？我后来详细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数据啊，我是因为我们忽略了供应端。什么意思呢？你看我现在看到的是2023年底的数据啊，你看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房产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他说目前美国房产的库存量是 2.5 个月，这个销售量远远低于原先美国的6个月的平衡点。看到了吧，这就是为什么房价，美国的房价不降。所以目前美国的房产库存量只有疫情前的一半，变得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什么叫供不应求，这个推动了房价持续上涨。这个再往前推它没有具体的写出来的，但是因为我在 LA 有很多做地产开发的朋友，大家如果有听我会员节目的话，我之前就说了，其实从哪一年开始啊，有一些朋友从18年开始就不再买地了。美国的房子是08年急速掉到金融危机嘛，直接掉到底嘛，其实是11年12年才慢慢起来。很多人是在10年左右买地，然后两年的建设期，然后12年13年有的14年15年把它推出来，这就是属于踩那个高低点踩得非常好的这种地产开发商。然后他15年16年这个以一个非常好的利润卖掉之后，有的人就收了就不买地了。这当然就是这种周期，他们也知道就是十年踏一个周期嘛。然后2020年遇到疫情是吧，你觉得这些地产开发商敢买地吗？就是他敢生产嘛。我们说供应，一种是二手房，二手房比较稳定。当然你如果房价高，二手房呢会推出来多一些。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平衡点我们暂时不去详细拆解它哈。新房这一块其实从18、19年很多地产商就先收住了，到了2020年是吧更不敢。然后这几年你房价一直在高，也不是他很合适的去买地盖新房的这种节奏。那有一些地产商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改造，就收一些差的二手房，那他来改造然后卖。但这种做法不足以影响整个这个市场的供应嘛，这都是小型地产商做的，说句实话个人也能做是吧。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目前房地产的库存量远低于六个月的平衡点，这就是房价不断上涨的原因。当然我们现在说到的不断上涨，其实这里面也还是有很丰富的哈，就是不同的时段其实也有下跌。你看哈，我们看到最新发布的叫标普凯斯席勒指数，这个2023年美国平均房价同比上涨 1%， 创历史新高，但是呢在这个22年到23年期间不是一直上涨。你看2023年1月份起这个半年的时间，平均房价指数累计上涨 5.3%、啊、抵消了从去年6月份以来，就是其实是2022年到2023年那半年市场是下跌的，房价是有 5% 的下跌，那它这 5.3 就是到了去年就23年的7月份基本上就把22年的跌幅给弥补过去，然后又继续涨上去。嗯，你看这里各个城市之间也不一样，房价同比增幅最高的这个是2023年底的数据啊，是三个城市，一个是芝加哥涨 4.4%， 克利夫兰涨 4% 和纽约涨 3.8%。 房价同比下跌比较多的是拉斯维加斯跌 7.2%， 凤凰城跌 6.6%， 旧金山跌 6%， 西雅图跌 5.5%。 但这些呢你也不用去看这个数据，因为它还是一个阶段性的。比如说有可能哈，像拉斯维加斯是不是一下子涨上去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又跌下来的，然后也许它现在跌的是最深的，然后呢下一个六个月的周期它又排到那个涨幅的前列，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总体来说，我们如果拿跟疫情前去对比，现在所有美国卖的房屋的中位数，就是新房销售的中位数大概是43万美元哈，那这个销售价格是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的。新房43万，现房就是二手房大概是40万7千，同比也上涨了 3.9%， 这个还是跟前一年去对比。整体来说如果作为一个平均价，大概就是我们感觉的就是整个美国的房价比疫情之前要上涨 30%， 那也有一些地区是上涨 50% 甚至更高啊，你像我们最近就在对比，比如说像我的这个区大概上涨 50%， 那如果尔湾有的就直接上涨了 80% 甚至 100%。 你看我们因为美国所有的房产啊，它是在那个美国的有一个房屋买卖的一个 APP 叫 Zero， 你在上面直接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以前历史的买卖记录啊，甚至它什么时候挂出来又把它取消掉你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你像我们最近在看的帕萨迪纳附近的房子，就是距离上一次买卖几乎都是翻了一番，涨 100% 甚至涨 150% 甚至270几，就是83万的房子，有的是2013年15年左右买的嘛，现在一登出来就直接给你挂个270几万，那就是那个区域它涨得更好。我们现在单单说洛杉矶哈，我们都不去讲中部，那这里面我说的就是各个城市的差异化也是蛮大的。那当然相对波动，就是我们说看全美的话是东西海岸那波动的更多，也就是说涨上去的更多，那当然涨到高点会不会以后跌下来的更多，那也有可能。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人都在等着，哎呀这么高的利息这个房价是不是跌一跌，结果没有，原因就是供应的减少。那刚刚已经说到了啊，这个供应减少，反正我们现在感觉就区域还是非常重要。好的区域啊，比如说在美国也有学区这个概念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家都想要的这种城市，比如说像帕萨迪纳，它的 location 也好，然后它的城市就是周边邻居全是富人嘛，那像这种房子几乎是一开出来就被别人抢掉，加价要加十几二十万美元你才能够抢得到，就是比如说别人开出来是200万，你得220万哎，才有可能买到这个房子。然后近期好像也挺疯狂，就是我们家这边有一个新房开盘嘛，就是四个房间，就朝向最不好的，就是你后院只能看山的啊，是啥风景也没有的。我们所谓的看山是看山坡哈，它是你就在坡下的，是吧？不看山的是你可以看远景的，就是你在坡上的，你的后院直接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的啊，这种是比较好的嘛。四个房间，2000多尺吧，就看坡的，要160几万，然后最近听说一开盘就涨到180几万，就是他开发商开出来是160嘛，然后你就加价吧，就加到180几万成交。然后说看山的，就是有远景的，原来四个房就190几万，现在也不知道加到多少啊。所以就是还是看地段，我们在 看这些房产的时候就是发现这一点，有些房子是放了非常久，把它撤下来又放上去，然后降价挂出来279，一看不行，放了20几天又撤下来，换变成250几，又放20几天又没人要，又撤下来240几，就是这样子。甚至有一些在相同的城市就是一条马路，比如说帕萨迪纳，什么134以北和以南，那个房价又会相差很多。所以总体来说，就如果你是刚需，那我觉得就在美国买房呢，它其实是一对一的，就像你去收购一家公司一样，因为它每个房子都是不一样的，这在美国特别明显，它甚至建筑风格都不一样。这个我想今后等我这边尘埃落定，再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叫再次购房的这种体验吧。那如果从叫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就你自己住的这套房子也属于一个投资嘛，就你下一次换房的时候，之前买的房子无形当中就是你上一轮投资的成果，是吧？如果你能够买到一个房价翻番的城市，即使你从这个城市搬出来，那你这个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回报。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固定资产这一块美国的一个大框架。这里我还是觉得要稍微再提醒一下，就是 location 非常重要。我们看过的，就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有想买果园嘛，大家记得吧？后来我是从这个果园的实际收益来看，就是是赚不到钱，所以我当时没买。然后现在我又翻回头看，那些标的的价格啊，比我当时要买的时候价格还低，也就是说这么多年他们就没涨啊，不仅没涨哈，一个价格跌下来，还有一个就目前这个价格也没人要啊。所以我们在美国做这种固定资产的投资啊，你还是要非常谨慎。我们说完这个叫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市场，我们再来看一下股票市场。那股票市场其实波动更大，而且更为丰富。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化的很厉害。比如说你如果之前买特斯拉，或者是近期你持有的是英伟达，那你的收益要远远高于标普500，是吧？那如此分化，我们只能把它叫平均起来说，就是用标普500，就是用叫这个指数来衡量这个股票市场。我们把股票市场跟房地产市场做一个对比吧。我们从历史来看，你是投房地产市场好呢，还是投股票市场好？那从数据来看，是投股票市场好。当然这个股票市场我们现在只能用标普500的这个指数，所以我现在跟别人讲，很多人就问我说，哎，那你美股买什么呢？我说你别去想太多啊，你就直接买那个标普500的基金。标普500的基金有6种基金哈，我买的是 IVV 哈，我一直是持有这个，这个跟其他的一样吗？我看了一下是一样的，只是我当时买了 IVV 我就一直持有 IVV。 你看这10年标普500差不多每年的年化回报是 10%，就是我们把它放到十年的这个区间来看，而房地产的平均回报大概是4%-8%，因为刚才说了嘛，不同的 location 是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即使最好的也超不过标普500。我们再放大时间，列到40年的好吧，从1980年到2023年，美国房地产的平均就年平均增幅差不多是8.6%。但是呢，标普500的回报是12%，如果再加上股息，那年回报是超过14%的，14%对8.6%，这里不是40年的涨幅哈，是平均到每一年的涨幅，那还是标普500高嘛？你看，我们再具体到，就是有的时候它不同的，这个2013年12月到2023年12月这十年，有的不同的十年是不一样的哈。如果是这十年，标普500的总回报是155%，那就每年是15.5%吧。而房地产的指数回报这十年啊，才接近37%，每年只有3.7%，就是相差很大的。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在各个分段嘛，1968年到2009年， 现有房屋的平均增值是 5.4%， 与此同时标普500平均回报是 7.5%， 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小盘股的每年上涨平均是 11.5%， 而通货膨胀率是 4.6%。 那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看呢，就1968年到2009年这一段期间，即使在美股上有那个08年金融危机，即使是那他故意是切到这个点嘛，就是即使是这样啊，房地产的增长啊其实都几乎和通货膨胀持平。所以我们是就13年来美国嘛，我们得到的当时得到的讯息都是买房子没有用，是不可能有增值的。为什么呢？这些老移民或者说就当地人，他能够列的数据就是往前推50年嘛，就是叫他们的有生之年，他们有记忆起，于是告诉我们说买房子没用啊。但实际上呢13年就过来买房子，其实这个增幅应该是要比之前40年来的高的。所以像我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聊起这块的事情，他是12年过来的，他说哎呀他当时看到的房子是真便宜。我说当时人家是08年09年经济崩溃了，房价跌下来的好吗，这正好被你看到了那个价格。那他们自己买，他们也是租房子租了一阵子，然后买呢就跟我差不多买的时间，16年17年嘛，这个时候买也还好啊，就是平均每年涨个百分之几吧。三年我印象当中有些我们的朋友13年跟我们同一批过来的就买房子了，我们买房子就比他们买房子大概贵了10万，就是我持他三年买大概我们就贵了10%啊。那这个其实我还是租房划算嘛啊。但是从我们买房子起，当然你如果要算，那就是19年能够买房子的，在美国啊能够买房子的赶上疫情房子增值这一波，那这就是正好踏到了这个波谷嘛。反正即使这样，拿这个标普500啊，就是09年就是下跌的这个来看，它也比房地产来得好，投资回报哈。当然这里面我们没有去算用杠杆的情况，因为地产投资往往是有杠杆的，但不是说你用了杠杆你的收益一定大。你像比如说现在你用了杠杆 7% 是吧，你房价你首先要 cover 掉这 7%， 后面的才是你真正能够说投资回报的。所以也不见得说用杠杆就是能够拉高这个投资回报，那股票也用杠杆是吧。所以这个是两边的一个对比，就是投房地产市场还是投股票市场。然后近期是黄金涨得很多啊，所以我们也说一下这个第四大类的这种代表黄金。我们在直播里面我说过其实我们说过黄金哈，我们这次回中国还特意去买了一些黄金，当然我们是买的不是投资哈，就作为亲友之间的礼品嘛。那当时我们看到蛮高的黄金价格，那现在的价格比当时还高。你看这个月就是2024年3月份啊，金价是触及到每盎司2100美元以上，这是历史新高了哈。黄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可用于投资的这种资产类别，就是黄金和美元分开是从1971年开始，之前你买美元就好了，因为美元就代表黄金，美元当时是跟黄金挂钩的嘛，就是一盎司黄金就是挂钩35美元，叫固定的汇率，所以在此之前没有必要去囤黄金。但是之后它这个分开了，那你想想看，刚刚看到那个数据，每盎司现在的价格是2100啊，1971年黄金是35美元固定利率是吧，那这上涨了好多倍啊。但是呢就是黄金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198几年到9几年的时候出现了贬值，而且都贬值的幅度蛮大的，贬了 20% 以上。然后呢到就本世纪，就是2000年到2010年，那在那段时间那黄金的投资回报是不行。但是股票这边呢它也有它的叫至暗时刻，比如说08年的金融危机是吧，还有那个互联网的泡沫。但总体来说，我们从1970年吧到2023年，黄金差不多我们刚才看到35美元到什么2100美元好像很多哈，但实际上呢以复合年利率来说，黄金差不多是 7.5 的利率， 这已经很令人惊讶的上涨了哈。而且呢，大部分的上涨是在前期，后期就股票涨得快。标普500你看哈，同样的这个时间段，从1970年到2023年的总的年回报是 10.6， 如果从80年开始是 11.7。所以呢，如果从历史来看，1970年到2023年，纳斯达克的就是股市的回报也是高于黄金的。我这里有一张表格，就这两个的比较开始都以1994年的3月31号开始，一直拉到前几天2024年的3月27号。我这里有一个指数的表格，黄金是就1994年一直到2005年都没什么涨，涨 10% 吧，就这十年。然后这十年呢，股票涨了 200%、啊、就这个时间段是高的。然后到了08年金融危机跌下来的这一下，就曾经有过2009年大概在1月份的时候、啊、整体跟股票跟这个1994年相比只涨了 117， 而黄金这个时候呢涨了 135， 就在这个点上，就是09年的时候黄金超过了这个纳斯达克，之后这条线一直延续到2012年，就涨的都差不多。纳斯达克比如说涨 354%， 就是这个是2012年10月份和1994年对比哈，涨 354%， 而黄金这个时候差不多涨 336%， 然后这两条线就分开了，这个标普500就一路上扬，而黄金下跌，就是2012年一直到2020年黄金才涨到2012年的水平。现在这根线也是比较平缓的，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说2024年的3月26号跟1994年比，黄金涨了 455， 而纳斯达克涨了多少？涨了 1974%， 这是没法比的。它的交汇点就是在2012年10月份的时候，直接两条线就分开了。黄金也在涨，但是它前面跌了一段时间，跌到2020年，然后稍微上扬一些，而纳斯达克是直接一炮冲天，在就疫情期间有那时候无数次熔断嘛，有下来一下，那现在又上去了，大概是这么一个对比。所以这样子拉出一张表格来看的话，那黄金还是比不过纳斯达克。那当然这一轮黄金涨得有点快哈，我们现在说的是近期哈，一个就是美联储要降息嘛。黄金作为一个没有收益的资产，我们知道比如说美股人家是有分红的啊，就算是地产你还可以拿去出租嘛，出租也有收益是吧。那保险刚才说了是有收益的，我们不说寿险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是有点对赌的，就是理财投资那个部分人家也是有收益的，只有黄金是没有收益的资产，它纯粹靠价格上涨才能够获得这种回报嘛，是吧。所以像黄金这种没有收益的资产，只有什么呢？只有当另其他的资产下跌的时候黄金才会上涨。但是现在就美元来说啊，就算是美元说要降息，你现在是5到5.25嘛，就我们叫基准利率哈，市场贷款利率呢直接奔7去了，就算它往下降，我们在直播里面都说了，今年啊最有可能的预计，即使今年6月份之后开始降息，最多降3次吧，好吧，降 0.75、啊、从5到 5.25 降 0.75， 那也有 4 点几啊，是吧。那怎么解释说哎，黄金这一轮啪啪啪往上涨呢？现在的这个黄金啊，它上涨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各国的央行黄金购买量在不断增加、啊、这个是瑞银的一份报告，你看过去两年黄金的购买量已经达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高水平，然后它的生产这个供需嘛，需求比较多，而生产没有生产这么多，你看每年各国央行购买黄金的这个量都超过了1000吨。那各国央行为什么要购买黄金？那当然也是说担心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一个不稳定，就是要买黄金作为对冲嘛。那当然比特币也能够实现这个功能，所以比特币最近也在涨。所以现在其实瑞银啊给到各个国家政府的推荐也是说，在多元化的投资组合里面啊，把 5% 的这个比例啊配置成黄金，作为叫风险对冲。 但这个风险对冲，就正如这个瑞银的分析师说的，他说如果事情真的变得糟糕，你这 5% 啊也不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但是他说如果你超过 5%， 其实从历史来看你会跑输整个的其他的这个投资回报。所以他说在当今世界，对于黄金的超比例的配置也不是理性的。甚至这个分析师是这样说，他说黄金闪耀的时刻啊有可能再次到来，但如果没有也不要担心，这意味着你其他的投资表现会很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黄金其实继续配置的空间，或者说我们直接说它上升的空间其实也不大。好，那这个是黄金。我们讲了固定投资，讲了股市，讲了黄金，还有一个就是保险。保险其实相当复杂哈，我最近一直给到就听友，就在我们的会员节目里面哈，我说可以买保险。我自己是在疫情期间增加了保险的这个配置，然后这几年表现也不错哈。因为保险它其实很简单，它的收益会比整个标普500的收益会略高一点，但是呢它也会吃掉一些保险公司帮你运作的这种手续费。这个当然它不会这样一个比例摆在你面前，你能看到的就是你的资金池大概现在的这个净值是多少，但它的整个框架是对应那个标普500的。我们总结一下哈，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这个四个大比拼哈，我们最通常能够涉及到的在美国的投资哈，房产、股票、保险、黄金。那很显然，那目前胜出的是股票和保险。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保险它就是收益基本上是在标普500的这个框架上，当然它一般来说收益会高于标普500，但是呢它又被它的手续费扣掉，但几乎这两个是差不多的。那当然有人说好像保险会高一点，你看这个保险反复跟你讲的就是当股票上涨的时候它的涨幅是一起上涨的，但是当股票负数的时候，就这一年股票是亏的时候，他说他们的这个保险啊它会收益率会显示零，就它不亏。这个你只是一个卖点啊，它其实是另外再掏了一笔手续费去买了什么呢？另外一个对冲的，就把这个给冲掉了，然后再叠加你的寿险的，我们说这个 turn 的成本，所以基本上收益率和标普500差不多吧。那当然这个有叠加你的寿险，这里我们比拼的是一个大框架哈，具体的那保险还分好多种。这里只是我提醒一句哈，就是买保险的时候千万不要贪便宜啊，人家告诉你啊，同样是100万，你看我这种保险只要每年交8000啊，他那种保险每年要交20000，哎，你看买8000的。这个特别在保险领域，大家听过我会员节目里面啊，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就是纽约最好的精算师，保险的精算师啊，做了20几年了。其实他拆解开都不要说这种8000和20000的差距啊，这里面差1000的差距对于精算师来说都是叫做一分钱一分货啊，特别便宜的那个保险啊，你反而要提起10万分的警惕。只是有一些你问这个保险经纪他是不会跟你说的，或者呢他也被洗脑了。你知道那种很普通的保险经纪基本上就是公司说什么他说什么，那你如果把一些险种给到这个比如说精算师啊或者资深的理财师去分析的话，他才会给到你这个对比的意见啊，这个做一个提醒。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说叫有价证券和保险的从历史看的这个收益率要高于房产和黄金。其实无论是房产和黄金，因为现在正好是都上来了嘛，往前10年那个时间点啊，你无论是看黄金还是看房产几乎都没有太多的投资回报。房子我们之前说过了，黄金2012年的时候 跟94年相比涨 352%， 到了这个350几一直延续到2020年的3月份还是涨 300， 就才过了这个352的这个点哈，往上涨一些，现在也只不过450嘛，也就是说在2020年往前的十年几乎黄金没什么涨，然后房子其实也差不多。当然我们这里面讲叫复合年利率哈，当然造成这种分化主要是标普500，就是美股啊，从2012年开始分涨，从跟1994年对比涨 300%， 一直到今天啊涨 1900%， 是吧，六倍。其实你从标普500这个股市的涨幅，其实你也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啊，特别是现在疫情之后的这几年，你看2022年9月30号跟前面对比还只是涨 1290-1300 吧，现在1900是吧。然后大家如果再问说，哎，那黄金和美国的这个房产这两个比拼到底谁会更优胜一些呢？我从现在这里面的数据看是差不太多。它在不同的时间段，可能这个时间段黄金会高一点，那个时间段房产会高一点，但总体来说是差不了太多的。你看刚才的这几个数据哈，从1968年到2009年房屋平均升值每年是 5.4， 然后有一些年份就特别低嘛，比如说2013年到2023年这十年总回报才 37， 就是一年才 3.7。 所以房地产的回报我们拉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就是 4% 到 8% 之间，就每年哈，那不排除部分的年，比如说疫情之后到现在，那当然涨了 30%， 但是你往前这个40年拿去平均就在这个水平。而黄金刚才说了差不多是7点几，所以很难比较这两个，说即使我们硬是给它画一个确定的，比如说现在2024年嘛，往前10年到底是黄金强还是房地产强，其实也没有太多意义，因为这十年和它再往前移十年，比如说是13到23和14到24这两个的回报可能又不同。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房子，又是一个就是东西海岸跟美国的内陆啊，即使是到精确到帕萨迪纳这种，就一个城市的一条马路，北端和南端，南端可能涨 100%， 而北端可能就只能涨 50%， 就是房产就存在这种变化。所以房产和黄金比，我们只能说大概率差不多，但是呢不同的 location 和不同的时间段会有差异。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四方面大比拼哈，其实大家只要大致知道一个大框架就好了，而且历史也很难去预估未来啊，这就是现在国内一些观点啊，就担心的说啊，现在美股是历史高位啊，风险极大，而 A 股呢是历史低位啊，成长性极好。当然你可以这么想，所以历史不可预估未来。但是近期我们就社群里面的听友应该说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即使你没有投资美股的渠道，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要有 social number 你才能够在美国开户嘛。那当然你如果有这个那你就直接就买那个标普500的基金就好了，但你如果这些都没有，现在别人问我说，哎，这个怎么安放我的资金，我说你就存着，现在你任意找一家美国的银行固定的这个定期存款哈，就没不是理财任何风险都没有的，也有 4.5% 到 5%。 而且呢这即使你的公司哈，像我的公司我就拿了一部分的就闲散不用的资金，我也可以把它定存起来那这个收益都挺可观的。不过还是提醒一点啊，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太靠谱的那种换汇公司，那个要小心。美国这边其实有专门的就是直牌的那种金融公司，它就有换汇资格当然这个换汇的这个资格是美国这边授予他们的中国这边当然你可以用，就是每年每一个人有50,000的换汇额度嘛，你人民币换成美元就算是存在你现在这个银行的户头，应该即使是在内地哈，中国美元的 就定存收益都要高于现在人民币的定存收益。当然你如果再有本事一点存到香港去，香港开客户存过去，香港大概现在新钱的是在 3.6 到 4.5 之间，这定期存款哈。那你再有本事一点美国开户，那就是直接刚才说到的美国的定存啊，就是你如果就20万美金以内，那你就三四个人自己家庭成员三四个人，这些都是合法的每年5万的途径哈。那你如果再超过，那你就要去找这种靠谱的有资格的换汇公司了。好吧，那这是我们关于美国投资的一些漫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知道一下这个大框架就好了。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And a preacher said he was a good man.